我们今天再继续往下讲，还是讲三摩地三昧的事情。这个是三昧总持熟记，接着讲。要成就三昧的话，条件很多，须具一切善，断一切恶，离一切杂染、愧闹及恶不善法。念念要，而且要念念觉知，不迷、不惑、不缘、不取。不放逸，不懈怠，不散乱，不思念，时时正念在前，不动自觉。所以说三昧，因为一切都要修啊，修三昧就一切都要修，所以是修三昧就是总一切法，持于一心，总一切法持于一心，所以叫总持啊，三昧总持。那欲修三昧的时候啊，三昧总持的时候，必须要如这密教的金刚明王一样的起暴恶相啊。金刚明王是暴恶 fierceness 啊。那什么叫暴恶呢？暴恶啊，就是狠下心来。气绝断除内外一切杂染，这叫暴恶。就好像我们如果想要读书的时候，一定要狠下心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狠下心来就是密教的金刚明王的暴恶相啊。那唯有那样子，你才可能这个下定决心去做它啊。那这个暴恶相啊，是佛菩萨的三种相啊。佛菩萨，一切佛菩萨都有这个三种轮，叫做自性轮、正法轮跟教令轮。那自性轮就是佛菩萨的自体的金刚佛性啊啊。那正法轮呢？跟教令轮啊，都是利益众生用的，所现出来的。那如果是对根基好的，然后因缘具足的众生啊，他就现这个正法轮相，也就是相好庄严呐。那如果是对刚强难调的众生啊，就现暴恶相啊。那你们要问了，说哎。那佛菩萨不是都是慈悲的吗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佛菩萨也有现报恶的时候，就像这个一个老师啊，他不能一直都是好好先生。哎，你都是好好先生的话，学生不听话，哎，那这个教室就很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班呐、啊，如果是资优班呐、啊，那么他那个老师都是很好的，都是。讲话都是慢慢讲啊，然后很小声的讲。那如果说是这个放牛班呐、啊，那老师如果还是那样子讲的话，学生不听的。所以要调伏刚强的众生啊，必须要那个老师啊，必须要装作很生气的样子，或是很严肃啊那样子，那个就所谓的暴恶相，为了要调伏刚强难调的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暴恶啊，在这个楞严法门里面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就在这个楞严咒里面的第一百句啊，摩诃波罗三曲，那个摩诃波罗三曲里面，如果那个书上就有啊，那个第一百句摩诃波罗三曲，三曲呢就是在梵文里面是赞打。三打就是暴恶的意思。 真的或真的，就这样。那这个是佛菩萨的方便智，就是方便波罗蜜。那像观世音菩萨，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大悲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知道观世音菩萨有愤怒相，知道吗？比如说你回去看看那个千手千眼观音，它中间不是有十一面吗？十一个头啊，那个里面有相好庄严的，那就是正法轮。那如果旁边有那个很难看的那个很凶恶的那种啊，那个就是报恶相，那个就是巧妇刚强众生的。可是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报恶相是很奇怪的，比他太轻了。刚刚讲哪里了？对，那个观世音菩萨是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那都是相好庄严，对不对？一看了像慈母一样，是不是？可是你注意到那个十一面观音里面那个报恶相，它虽然报恶相，但是这佛法里面的报恶相又很奇怪。那个金刚明王菩萨的那种报恶相啊，你看起来第一个不丑陋，第二个不难看，而且你若是这个信佛的人、善根好的人，一看觉得很可爱，这是很奇怪的。那什么样的人看了会害怕呢？心不好的人或是外道人，一看哦，这尊就派哦，那就不敢接近。像信道教的啊，什么？如果你给他摆一个十一面观音在那边，那他就完了。那可是信佛法的人呢，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乃至于金刚明王的这个像，都是虽然是报恶像，但是你觉得很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像严师一样，很严格的老师啊，你看起来你不会害怕，也不会觉得讨厌。只有一种人会觉得那个严师觉得害怕或是讨厌，那什么？那就是坏学生。坏学生看到严的老师呢就不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学生呢就喜欢这个老师比较严格一点，所以这就是报恶相啊。那这个，所以起报恶相啊，这个。是说外在的佛菩萨是起报恶相，但自心呢也要这个模仿像金刚明王佛菩萨一样起报恶相，然后狠下心来这个断除一切恶法，那就是所谓的淡尽一切杂染啊。淡尽就是把它吃光啊。那么这个淡尽啊，在那个楞严咒里面也有，第四十句啊，波拉波拉诺拉沙亚啊，波拉波拉是 pra 啊 ，pra 是极的意思，哈拉那哈拉那是就是淡尽啊。好了呢，就是淡尽。Rajaya 是王的意思，所以淡尽王即淡尽王，就是淡尽一切的王啊，那就是消灭一切恶法、一切恶不善法的王啊，那么就是金刚明王的意思了啊。所以欲修三昧，就需要起这种金刚明王的大报恶这个。大精进勇猛，淡尽一切恶法，念念在意，步步为营，决断如金刚，报恶如明王， 即内外之恶如寇仇啊，即恶如仇啊，啊，寇仇就是片子这里。即内外之恶如寇仇，除恶勿尽啊！那行事不要这个温温吞吞的啊，也绝不因循苟且，不再这个随顺恶境、恶人、恶行、恶业、恶习啊！所以，唯有想要修三昧的人，才有可能真正的实行断一切恶。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在讲这个断一切恶修一切善，但是你真正有没有断你不知道，除非你要修三昧。那你一修三昧，心里面心里头有一点点动向你就会知道，但是你不修三昧，心不静的关系啊，再起再大的波浪你都没有觉知。所以欲得三昧还必须要坚定。什么叫坚定呢？就是意志要坚定，愿望要坚定啊。这个愿望在佛法里面就称为欲，这个欲就是想要达到一个目的的那个欲。那这个是心五十一心所，那个别境心所的第一个欲啊，欲心所，这个是指善的。这个欲不是那个淫欲那个欲啊，不是那个欲念那个欲，而是想要修某一种行的那个欲。意念叫做欲啊，所以要修任何善法都要起这个欲心所才能够修啊。所以大智顿里面说啊，龙树菩萨在大智顿里面说，菩萨必定非不必定，就是菩萨是一定要得定的，并不是说不需要定。所以有的人以为说菩萨只要布施啊、忍辱啊、精进啊等等，但是波诺啊，但是不需要禅定啊。龙树菩萨说，菩萨一定要有禅波罗蜜，而不是说不需要有。这个不必是不需要的意思啊，或是非必要的意思。所以啊，我说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学佛啊，就喊成佛啊，但我说。成佛且至，先得三昧再说吧。啊，且至什么？就先别说了，先把它按下不表，不要一天到晚喊成佛，啊，成佛且至，啊，先成三昧再说，不成三昧何得成佛？啊，那还有说要成无上菩提，那么一样且至。先别谈那么多啊，先成三昧再说啊，往下扎根，往上开花结果。没有根，这个定就是根了 啊，这五善根的一个信心念定慧嘛，定根没有定根，如何能够有菩提花果呢？啊，所以需要从往下扎根啊。那如是乃至密宗所说的即身成佛，禅宗所说的见性成佛道，或者是即心是佛啊，那净土宗也说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些都怎么样？都且至，你先得了三昧再说吧。不要把调子唱得太高。这个高的道理懂了就可以了，但是不用一天到晚唱高调。所以这些都是第一谛理啊，第一理啊都是与三昧相应的法啊，不是言说境界啊。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即身成佛啊，见性成佛道啊， 乃至于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，都是比量，都是比量制，而不是限量。有三种量嘛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啊。那么比量就是类比而知，就依于圣教类比而知的这个知解，知解文字上的知解啊，叫做比量。但是那个也是正确的就对了。可是你知解不是你自己自身的境界，譬如说我们人人都可以说苦，但是真正见到苦谛的人不是很多，除非你就是真的证了圣道。那么知苦跟断苦是两回事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知道修定跟得定也是两回事啊。那你可以讲种种三昧，乃至于可以分别知道的这个三界二十八天呐、啊，哦，那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种种禅定，那总共有二十八个境界啊，乃至于这个第九次第定，你都知道。你譬如说你深入解深密经跟欲切师地论，那你就大概就都了解了。这第九次第定，也就是灭受想定，这阿罗汉所入的定，那你知道了。知道这个是文字之解，那么能知，但是跟能行是两回事咯。对，那么能知这个叫做比量，比量而知，能行那么就是限量，限量境界。这限量又称为限证啊，限证亲身去证，也叫亲证啊。所以啊，换句话说，简单而言啊，如果不成三昧啊，这一切都变成言说的比量境界啊。那限量什么呢？限量像一金在手，就好像你手里有一块金子一样，那么这一块金子是可以兑现的，可以实际受用的啊。所以那比量呢，比量就好像你知道山中有矿，有金矿，但是这个金矿还没有开采啊，所以因为没有开采，所以你也没有得到，也没有开采，也没有提炼，所以没有得到，所以也不能受用。但是你确实知道，你用很好的方法去探勘出来，知道那里确实有矿，可是矿都还没采来，哎，那么言说境界就好像知道有矿，但是还没有采，更还没有提炼啊。那么开采呢，就好像入初性一样啊。那么提炼呢，就好像经历五十二阶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提炼的越多次呢，越深入呢，这金的纯度就越高啦啊。那就经过五十二阶位的提炼啊，可以变得这个99%的纯金啊，真金。所以说呢，三昧啊，是可以转这个比量的矿变成限量的金啊。那因为这样子转比量为限量啊，所以就能够起这无量真实的自利利他的妙用。所以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结论，就是说莫将比量当限量，莫将言说当实际，莫将知解当修正啊。先限一下，再用这一张。不要把比量当作限量，不要把文字把这个文字的言说啊当作是实际啊，也不要把知解当作修正。但这个都是末法时期的问题，末法时期多半是把比量当限量，把言说当实际，把知解当作修正啊。啊，所以三昧所为何事？那三昧是要做什么事呢？是令行者于比量的文思修 得以宪政、亲政、实政，也就是说提升比量境界成为限量境界，转言说为宪政，证得离言法性。离言法性，因为一切的法性啊，都是离言语思维的，因为言语是人造的，语言是人造的 ，artificial 啊，所以不是实在的东西。如果是言语是实在的话，那么世间应该只有一种语言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实在的。但是世间你看有千千万万种语言，可知言语不实。那言语不但是各地方各人种都不一样了，甚至于言语的内涵它的意义呢，也因为时间地点而有所不同。同一个民族所用的同一种语言，那在不同的时间它的含义不一样，所以那个语言的性呢是这个生灭性，是无常的啊，所以无常就是败坏法，所以不是真实的法性，这样子。所以这老子也说嘛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可道可道，第一个道是名词，可道第二个道是动词，可以说出来的道非常道，常是真常的意思，不是真常不变的道啊。那么真常不变道是非言思所及啊，非语言所能够描述的，所能描摹的啊。如果能够用语言来讲得出来的道，那就不是真正的道，这个是老子的意思啊。好，修三昧者应该是不自动乱啊，亦不随他动乱，亦不被他动乱。我们修行的人首先呢、啊、是自己要不动乱啊，这个已经够难了，然后再来呢不能随他动乱。可是我们虽然自己想要不动乱，但是旁边的境界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走了，这叫随他动乱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是你自己主动愿意跟他走了，这个没得抱怨啊、哦。那另外一种呢是被他动乱，人家来扰乱你，被他动乱啊。所以学这个修行呢必须要自不动乱，不随他动乱，也不被他动乱。但是我们这个很有意思啊，我们学佛的人、哦、常常如果譬如说尤其是被人家恼怒了以后，被人家恼乱了以后，就很生气，对，就很不舒服啊。但是我现在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、哦、就是如果你被恼乱了以后、哦、你要这样想，这一禅宗禅家所说的乃自心过非他人救，非外境救啊，自心之过非外境救，比如说你本来这个念佛念得好好的，打坐打得好好的，然后一起坐了以后或者离开佛堂以后，然后就碰到什么境界，你的眷属啊或是夫妻子女啊等等，那讲了什么话或令你恼乱啊，然后你就心里面就虽然你不一定发出来，但是你心里面就很怪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很懊恼。好，那都是说我本来境界不错了，就给你们一弄一搅和，就变这么糟糕了啊、哦！全部都破功了啊、哦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这样想好了啊、哦，不是他们不好，而是你自己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修行不好，你自己修行不够好，所以人家随便 有一个风吹草动你就动了啊，所以要怪自己，不要怪外境。所以那我们把它用的比较深一点，就是禅家所说的啊，都是自心之过，非外境的过错啊。所以不自己动，也不随着他人动，也不被他所扰动，那而且要不能闹情绪啊，也不能动脾气啊，也不能有低潮，也不能有高潮啊，低潮也不行，高潮也不行啊，低潮就没有生气了，高潮就太兴奋了啊，那都定不住啊啊。那么这个在情绪啊方面，这个女众修定障难比较多，因为女性的这个比较情绪化，而且如果生理期来的时候，这个一段时间你固定的每个月情绪不稳定啊，所以这就是佛说为什么说女众这个障难多的原因，是这个最主要的其实是啊。所以修定啊，你要修三昧啊，不能兴奋，也不能沉闷，不能昏沉，也不能掉举啊，不昏不掉啊。唯有发心修三昧啊，才能够不再留恋世法，流连杂然。哎，这个是很难的啊！哎，留恋世法，对于世间法留恋，哎，依依不舍，哎，这很难呐、啊，很难舍的、啊。哎，虽然这中间你跟你的心跟世间法之间也没有铁锁，也没有钢丝绑住，可是你要把它割舍，就好像割了你一块肉一样，这是很难过的事啊。那么流连杂染，流连就是依依不舍不去啊，这个叫流连啊啊。那么唯有修定啊，才能够对杂染 say no 啊。那如果是不修定的话，杂染怎么样啊 ？Yes yes yes 这样的，哎，越多越好，念念心心求于动乱啊。这个凡夫境界就是越动越好，越乱越好。啊、哦，越紧张越好，越刺激越好，这样子。那你要修定的话都不行，哎，那么那个就是不但是凡夫境界，而且是愚夫境界。楞伽经讲愚夫境界啊，所以只有修定，你才可能对这个世间的杂染说 no 这样子，哎，那么唯有修定，你才可能于事无所谓，对于世间法没有怖畏。那因为为什么没有怖畏呢？因为不贪，不贪世间法，不执世间法，所以就没有怖畏恐惧。唯有修定，你才可能真正放下一切啊！否则这放下一切这四个字大家都知道，耳熟能详，但是都变成口头禅，呼口号，哎，跟中华民国万岁一样的意思了啊。那么唯有修定，才能于无上道勇猛精进；唯有修定，才能够念念修行；唯有修定，才能够真正不浪费时间，不做无益事，不做没有益处的事情啊！不说无益话啊！你看，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自己好忙好忙，但是哈、哦，你自己很诚恳的检查一下。一天到晚东摸摸西摸摸，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有多少时间？很多很多的啦，哎，那所以都是在一生里面，一天里面大概最起码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做无意识，然后若比较不忙的人可能是五分之二吧，啊、哦，那再加上五分之一的时间说无意话聊天呢、啊，聊天在佛法里面就称为祈语。就是无意义语。所以如果真正说 这个如法这出家修行的话实在是很难的。为什么不能聊天呢？出家人不能聊天的，当然不能一边泡茶聊天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他们一边泡茶的话那一定要聊天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聊天都聊些什么？哎呀，大概就是东家长西家短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可是大概都不是东家长西家短，都是讲西家短的，没有讲东家长。哎，因为说人家短处比较有意思，哎，比较有趣，说人家的长处很没滋味。哎，那每个人都喜欢说人家的坏话，说人家的好话都没什么意思啊。所以佛就说修行佛弟子啊要不起语啊，那不起语就是不说无益语啊，不但是没有益处，而且是没有意义啊。那么所以你要真正要修三昧的话，就要不做无益事，不说无益话啊，乃至于心里面不起无益念，没有意义的念头，那就是无忌念了。至少无忌念，恶念跟当然不能有了，那无忌念也不可以有，因为无忌就落于愚痴啊，因为不属善不属恶，那就是无忌，无忌愚啊，无忌的愚痴。所以呢就能够念念不空过，因为念念你都很清楚明觉啊，那也就不会蹉跎时光，也不会再迷了啊。唯有修定才能够真正离染离苦，得正法乐住啊。因为菩萨修行啊，那么一直都是住在法中，于法中住，那于法中住，其中有乐，称为法乐。那这个法呢是正法，所以叫正法乐住。那因为得正法乐住，所以就得自受用法身啊。因为不受用五尘境界，所以就得自受用法身。或简单说就是自受用身呐 啊，而自受无上法乐，自住清净平等戒欲，能最后能够证到金刚不动法身。唯有修定，你才能够站在另一个 level， 另一个层面啊，来看这个时间啊。因为你一修定，你就好像你的心从这个世间退出来了，抽离了，心从里面抽离了，所以就跟世间有一个距离，所以你就可以把世间看得比较清楚。否则你整个心都是从无始来，这以至于还没有修定之前，都是整个心都是融入这一个世间的，融入这个社会这个世间，所以不见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所以你在里面呢，你就看不清楚整个全貌啊。那因为修定，所以你能够抽离，然后观这个世间啊。所以这个大波罗经讲，乃至种种经讲说观世间品啊，那所谓的观世间都是要定中观，那定中就是因为把这个身抽离这个欲界，所以才能够冷眼旁观，或者说以智眼观这样子啊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啊。啊，唯有修定 才是真正的发心修行，才是真正的开始修行啊，开始修佛菩萨所说的修行啊。那么那个之前都是准备工作。好，现在讲的比较，刚刚讲的都是诚意很高，都是真正为这个专业的修行讲的 Pro 啊 Pro。现在讲的比较前进的哈，修定不是修定是为了修道，不是为了治病，不是为了健身强身长寿，不是练气功，不是练吐纳，不是练精气神，不是练气脉明点等世俗或是外道的贪着身相之行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打坐很好，这个可以令身体健康，那简直是污蔑了这个静坐法门啊！打坐不是，当然打坐可以让你的气血调和，然后因此会有增进健康的效果，但是不要以此为目的而去追求。甚至有人说，哎呀，拜佛好好啊，拜佛也是可以运动，那就不用再另外运动，所以就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举两得了，是吧？哎，那都不对的啊！拜佛就是拜佛，拜佛是修心。那如果有修有练身体的副作用，但是不要把它摆在心上，更不能以彼为着眼点，也不能用这一个理由来劝别人拜佛，那就变成以贪着这个色身而拜佛，那拜的再多也没有用，也跟修道无关就是了。因为你着眼点不对了啊，所以这个知见是很难的啦。所以我这个说法，这都是最古典派的啊，都不是现代化的，所以跟这个电脑世界距离好远啊。那么修定是佛法的实修总体修，凡圣之所由判，超凡入圣的契机。三昧是修道正道的根本与究竟的体现，唯有修定才能把握修行的真实目标，那么修行才会有目的，才真正有目的。否则的话，你看看你修行，然后就看经，看看看看，看到后来也就不想看了，这怎么看好像也都是一样嘛，这怎么看都差不多啊，所以就不想看了，或到后来就迷失掉目的了，不晓得到底学佛是干什么，不想成佛，成佛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怎么成法，好遥远的样子，不要说目的了，因为没有方法，哪有目的，所以这就是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没有修定的话，那么一切只到文字知解为止，你文字知解完了以后就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你就开始怎么样？无聊了，那么不是无聊嘛？那就开始吹牛了，讲以为自己懂了，以为自己佛法都会了，这样子。但是你要晓得，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把佛法等同世俗，等同外道，等同世间的哲学一样。世间的哲学，你只要了解了就可以了。譬如说，尼采、柏拉图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孔子、孟子，这个老庄你懂了就行了，但是懂了不见懂了你也不需要去做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佛法不一样，佛法你懂了不见得就真正是懂了，你是文字上的懂，那是两回事，所以你知解了以后那才是开始而已。可是问题是怎么开始呢？好，那么这个中间的那一个最重要的，就好像你要溜冰，你没有个溜冰鞋你怎么溜？那么那个禅定呢，三昧就是溜冰鞋，那你要种种的这个，不管你是直线的或是花招的花式溜冰啊，那都要靠那一双溜冰鞋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禅定是什么？是修道正道的工具，没有这个工具就好像这个水泥匠没有慢刀，就好像木匠没有锯子跟刨子一样，你就更不能做事了 啊。同样的，如果学佛没有禅定，那你的学佛就只是学到文字知解为止，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真修实证，全都要靠这个三昧。那三昧本身是工具，它不是，它是手段，是工具，不是目的哦，注意啊，它是工具，是手段。那么因为有三昧的手段跟工具，所以能够让你达到这个成菩提或是断烦恼正涅槃的种种目标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样了解了吧？所以这个不但是讲这个首楞严经这一部法门应该要知道，即使学佛也应该要知道这个东西。而这个东西啊，是我所说我发现的秘密，但是实非秘密，因为这是公开的。在公开，大家都没有看到。我在看到之前也是没有看到，哎，所以就觉得我们很可怜，哎，搞了半天也不知道他搞什么啊。那如果是搞正法还好，如果搞其他的那就更不值了，等一下再说啊。若不修禅定，谈什么戒定慧？我们一听到喊戒定慧，但是戒还可以迟一点的哈。那么慧也可以，就是那个是解慧，闻慧解慧，但是不是思慧修慧。思慧修慧都是在禅定中进行，要晓得，哎，所以闻思修三个，连那个思修都是入了禅定以后才开始做的事情。就好像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，简单讲一下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，那个是入三摩地以后开始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才那个时候才开始，所以要先得三昧才开始的，哎，不是修那个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然后到后来才得三昧，不是这样的，哎，那后来得也是得三昧，不过那个三昧是耳根圆通三昧不一样，那前面呢是一般的总的三摩地总的三昧，这样懂吗？所以那个总的工具，这一件工具就好像你要写字，大家都有笔，这个笔你必须要有才能写啊，一样的意思啊。那没有笔怎么做文章啊？所以啊，如果没有禅定，谈什么戒定慧？如果不修定，谈什么禅？那么那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有禅无定了啊。那如果不修三昧，谈什么本尊三昧？那只有本尊而没有三昧了啊！所以那本尊三昧是本尊的，跟我就没有关系了，跟你何干？也没有关系啊！我们只能怎么样说说而已。好，诸佛菩萨如是修，我亦如是修；三圣贤圣如是修，我亦如是修。啊，那这个是必修必做的，所以是必修必修科啊，不是选修的啊，也不是可做可不做，哎，如果你真正要修行，那就非修不可的，这样子，所以是必修科 requirement， 是像大学里面共同必修科啊，不是说你要就修，不要就不要修，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门都是指向三昧，都是以三昧为手段、为工具，乃至于为目的、为最高成就的表现，都是在三昧啊！不管你是显密性相哪一宗派，都是一样的。因此呢，学佛者必须要利而行之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他是有利的、有利益而去做了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也要勉强而行之啊！你。用台湾话讲说，过个干苦嘛爱走就丢了啊，勉强而行之。即使不能很快的成就啊，也要如实如法的去做啊。什么叫如法呢？这个修行啊，最讲究就是个如法这两个字啊。什么叫如法呢？我们用现在的话就是按照游戏规矩来啊，游戏规则，因为一切的东西都有规则。那么甚至于游戏也是有规则的啊，譬如说你要打篮球，那么你就要照篮球规则来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如果不照篮球规则，不管你 的这个技术多么好，球技多么高，但是啊，因为你不守规则啊，所以很快就五次犯满出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球技再好没有用，同样的，你修行再好，如果不遵照这规则来了，那也不成的。就好像打球的人，这个上面有裁判，然后也有观众啊。那么学佛一样，这个上面有裁判是什么？这佛菩萨跟诸天护法啊，然后观众呢是众生，还有其他看不见的众生啊。所以你如果常常这个搞小动作，然后不如法做呢，你即使表面上好像这个能说善道，然后做得很好的样子啊，但是很快你就五次犯满了，你就会出问题、出毛病，或者着魔，或者是狂乱都会。所以这个修行一定要如法，一切如法，按照游戏规则来啊。如果没有游戏规则，不照游戏规则的话，那么一切都乱了。那你说，那我打篮球，我可以不？可以不可以不遵照这个规则？那你也不遵照，我也不遵照，那这个这场球还能打吗？就不用打了嘛，对不对？乃至于这个是小小以游戏来讲，任何事情都有规则。那么乐，你说玩乐器有乐器的规则啊，然后乃至于这个在国家有国法，那个也是游戏规则啊啊、哦，所以一切都有它的游戏规则。所谓的法就是规则啊。所以那个法的意思是什么？叫任持自性啊，这以后再说。任持自性，鬼生误解啊，叫做法。那譬如持戒，我们即使不能做的完完全全的清净，但是也要持啊，不在家出家都要持，在家出在家戒，出家出持出家戒。那么修定也是一样，那即使不能够很快就亲证诸禅三昧啊，但是也要发心努力的去做，那久久行之啊，就能够令心水沉淀，狂心顿歇啊。心水沉淀以后啊，狂心就休歇了。什么叫心水呢？就我们这一颗心呢、啊，就好像一壶水一样哈、哦，一个这个壶啊，坛呐、啊，池坛的水，然后里面都有很多杂质啊、灰尘啊、泥土啊。那你如果不去搅和它的时候，它渐渐就止息，然后就那些杂质就沉淀了。沉淀下去了以后，水面就清净了。那么这个也是禅定的基本原理，禅定的原理就是这样的，你这个身与意休歇了以后，心水沉淀，那心水沉淀，心水就成明，成明成净，那自心本有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，就清，所谓的清净心啊，然后本净圆觉啊就呈现出来了，这就是禅定的基本原理 principle 啊。那么心得成名啊，就能够与智慧相应，然后就能够渐渐证得无量的功德啊，因此所修就容易成就啊。接着讲一个，我们常常来讲说现在是末法，那什么是末法呢？末法用我的这个简单的话，也就是说正法沉默，那已经没有法了，叫做末法啊。那用白话讲说，末法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也可以不必做，那也可以不用做，这个叫做末法啊。那读经看经也不一定要看经嘛哈、啊、这个打坐更从来没听说嘛，持戒嘛，就随便持一点就可以了啊，自己发心多少持一点啊，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是没有什么正法是必须要做的啊，而必须而且也没有什么法是必须要修的，因此呢，一切正法就都古末了啊，所以叫做末法。这个末法的末呢，你们空白的，干净了。末法的末就是沉默那个末。默者默也，默是沉默啊，那么或是古默，那么因为默那跟我们读没也可以啊，就没了啊，所以默者默也就默法，默法就是没法，没法，所以台湾话说默法度，就是这个没法度啊。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法可以自度度他，所以叫没法度了。哎，所以台湾话这句话很深哈、哦。嗯，那因为正法全部都古末了，所以啊，哎，没有什么法是必须要做或是必须要修的啊。但是呢，末法时期，因为没有什么是必要做，但是有一些是必要做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其他的一些不相干的、攀缘的、贪爱世间的很多东西，都变成必须要做啊。譬如说什么呢？譬如说你佛法啊，或是办佛法啊，都变成必须或是可以做的。那譬如说什么呢？譬如说像边缘佛法，我上次讲了边缘佛法啊、哦、精忏佛事是边缘佛法啊、哦、那还有呢一种是外缘佛法啊、哦、边缘佛法跟外缘佛法是不一样的啊、哦，什么叫外缘佛法？就是往外攀缘叫做外缘啊，以外为缘叫做外缘。外缘佛法包括什么？譬如说社福啊、医疗啊、教育啊、政治啊、商业啊、企业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外缘佛法。那为什么叫外缘呢？因为都它都是攀缘外在的境界啊，所以叫外缘啊，啊，这个、当然是指出家人而言的，在家人做这些无过，哎，在家人可以做这些事，因为这些世间事业啊，那出家人就不可以做。出家人如果还做这些社福啊、医疗啊、教育啊、政治啊、商业、企业，不管是他是一当做主业，还是当做副业，还是当做兼差，都不行，都是违反如来法，都不是正业。因此称为不务正业啊。那么乃至于呢，这个叫外缘佛法。还有一种是相似佛法啊，像考据啊、学术研究啊、诗词歌赋啊、书画啊，这些都是相似佛法，当然也算是一种外缘佛法。譬如说像前两年有一个韩国一位所谓的禅师啊，那么他很有名，以什么有名你知道吗？他以泡菜有名，哎，他做了一手好泡菜，然后这个因为韩国泡菜本来就有名哈、哦， 他的泡菜油漆特别好，哎，然后做一生，致力于泡菜，哎，凡几十年之研究啊、哦，然后这个为他们道场啊，这个挣的很多钱，然后就重修他的那个道场这样子，然后那他的那个泡菜是有专利的，那甚至于就好像外销到台湾来，然后也到台湾来访问，然后台湾的一个杂志还访问他，还把他照片拍得好大，然后好大的篇幅介绍他。那么那一位法师也称为禅师，那我姑且名之泡菜禅师啊。你看看，所以你看末法时期什么都有，好可怜啊，真是不知道在避什么棒啊。啊，像我刚讲说什么考据啊，譬如说有的人是学佛研究佛法不研究，然后就去研究这个有没有啊，这是在几年什么时候发生的啊，然后这个是正确不正确的，是假的真的啊，这部经是真的这部经是假的等等啊，哦，考据这些东西。那譬如说人甚至还有人这个就公然就宣布说，譬如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未经啊，哦，或者说哪一部经是未经啊，哎，这些人真是可怜又可恶。然后做历史考据啊，学术研究啊，啊，然后现在好流行嘛，这个对不起，你们在座不晓得有没有人去参加过，不晓得哈，什么这个佛学论文比赛呀，啊，佛学演讲比赛呀，哎，搞什么嘛，学佛。跟这个有关系吗？你文章写得再好，哎，还是老实修行，哎，不是老实念佛，老实修行，哎，诗词歌赋啊，很多这个有人闭关还写了一本诗出来啊，哦，哎，我是学文学过来，我知道诗是什么，诗啊，跟所有的艺术是一样哈，诗啊、词啊、歌啊、赋啊、音乐啊等等啊。啊，乃至于严格来讲，佛教音乐也都是不对的啦。啊，梵拜可以了啊。那么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音乐、诗词、歌赋、艺术都是要令人动情的，诉诸情感的，不是诉诸理智的。你要晓得，哎，这个是一切艺术的总原理，尤其是音乐，音乐的那种这个。诉诸人的感情啊，挑动所谓挑动人的心弦特别厉害啊，哦，所以到这个最高潮的时候是荡气回肠，对不对啊，哦，那你看这像贝多芬的这个交响乐啊啊，哦，那么乃至于甚至于他的这个奏鸣曲啊啊，也都是能让你这个沉浸在那种情气氛里面啊，哦，种种的感伤啊等等啊都出来了啊，所以啊，音乐是动你的情的，那一切艺术也是动你的情的，都不是以理智为手段的。所以啊，学佛不可以去搞诗搞词搞音乐啊，然后画画写字，这些都是世俗的，那么这些都是外缘佛法啊，对，在家人可以做了，出家人不能做，哎，所以索性你们还是在家人啊，可以尽量多做啊。如果你不修定的话，哎，那么凡此为什么？凡此皆不离世间贪爱啊，而现在的人却都美名之为大圣，美名之为菩萨道，美名之为方便啊。就混淆正法，误导众生，其实都是生死业啊，哎，那所以呢，这因为误导众生啊，所谓的一盲引众盲，相继入火炕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再把正相末、正法、相法、末法差别讲一下。正法是有信解，有禅定三昧，有智慧解脱啊，那么这个叫正法时期。相法时期呢，